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集束炸弹抵达乌克兰，乌军高级将领说战局将会改变。
拜登说正在与俄罗斯就释放华尔街日报记者进行谈判。
英国和德国同一天发布中国报告，分析指出欧洲觉醒抗共。
美国演员工会宣布罢工，好莱坞将全面停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柏林当局公布德国史上第一份中国战略。根据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当天介绍，这份中国战略对德国政府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指南针。尽管文中首先指出一中政策仍是德国对中外交政策的基础，但是德方只与中方维系好外交关系，在许多领域未来将和台湾维持紧密良好的合作，并有意继续扩大。在这篇篇幅长达64页的战略报告中，有10多处提到台湾。贝尔伯克指出，台湾海峡目前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强调全球货柜轮有一半是通过台湾海峡运送，包括机器、食品、药品，全都是通过这条航线。德国警告，台海如果发生冲突，将会冲击全世界。此外，这份对华战略中也强调了欧洲必须减少对中国经贸依赖的重要性。同时，战略中也提到，德国会持续关注中共在自由和人权方面的限制。
由于美中贸易裂痕持续扩大，两大经济体正在出现部分脱钩。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月到5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金额同比下降约25%，到169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数的13.4%，创下19年来的新低，也比上年同期下降3.3%。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一系列产品中，半导体的下降尤其多，下降幅度达到一半。但与此同时，来自墨西哥的进口额增长到1950亿美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加拿大紧随其后，为1760亿美元。预计2023年上半年，两国将继续领先中国。因此，今年上半年，中国可能会失去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国头衔。这也是15年来的第一次，中国被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越。
周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说，从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6月兵变以来，俄国领导阶层正在经历许多不和与混乱，但还无法确定这对乌克兰战场前线的影响。上个月，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金发动了一场短暂兵变，他旗下的战士占领了俄国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并进军俄国首都莫斯科，随后在白俄罗斯的调停之下才终止这场政变。普里戈金事后说，兵变行动不是为了推翻政府，而是为了把部分俄国军事领袖绳之以法，因为他们在乌克兰犯下错误且做出不专业的表现。对此，米利将军周四在军机上向随行的记者说，在战略层面上，现在很明显存在许多不和和混乱，他们高层之间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最终走向将会如何，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认为这还没有结束，未来还会有许多故事会被听到。
目前有3名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遭到港府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悬赏100万港币通缉。对此，英国外交部13号说，英方将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正式提出抗议，最快下周就会向国会报告结果。英国外交部负责印太地区事务的副大臣屈维里安当天在国会发表声明说，经外交大臣科维利指示，一名外交部资深官员将当面向中共大使就香港当局最近的作为表达正式的抗议。科威利13号到14号访问印尼，出席东盟会议。屈维里安提到，香港当局宣称追求香港局势稳定，但他们实际上做的是扼杀香港的独特性和抑制香港的多元与活力。如果港府继续这么做， 商业界将避而远之，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也将受到威胁。
目前，为期两天的东盟外长会议已经结束。周四，东盟正式发布一份联合公报，重申维护和促进南海和平稳定以及安全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针对缅甸危机，东盟重申与缅甸军政府达成的五点共识。五点共识包含停止暴力、军政府应与支持民主的反对派对话等内容。由于这五点共识未能落实，缅甸军政府官员被禁止参加东协的高层级会议，致使本周外长会议上没有缅甸代表出席。联合公报指出，我们再次重申需要加强互信，呼吁对可能使争端更加复杂或升级，以及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保持克制。此外，周四和周五的东盟会议预计将包括努力结束缅甸危机，并讨论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美国演员工会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周四发表一份声明说，跟主要的制片公司以及串流平台等资方代表、映画制作者协会谈判无果，经投票后，工会已经决定在当地时间13号午夜开始罢工。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有多达16万人，一旦加入已经罢工超过70天的编剧工会行列，形同好莱坞全面瘫痪。不仅拍摄中的电影必须暂停，拍完的电影上映时，演员也不会参加任何宣传和活动。目前，暑期的大片包括《不可能的任务7》、《奥本海默》、《芭比》等电影首当其冲。《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这是好莱坞63年来首次全行业范围停摆。报道说，代表16万演员的美国演员工会和美国编剧工会都要求增加工资，并保证他们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相关的谈判目前已经破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国和德国同一天发布中国报告，分析指出欧洲觉醒抗共，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13号宣布，旗下的 AI 聊天机器人 Bard 现在新增大约50个国家中推出，其中包括所有27个欧盟国家和巴西。这是 Bard 2月份推出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将和微软资助的 ChatGPT 一较高下。 Bard 开放支持包含中文在内的40多种语言，并推出多项新功能，例如只要输入想了解或询问的问题内容，并选取音效图标，就可以听到 Bard 的朗读回复。此外，还可以调整 Bard 的回应风格和语气。 Bard 也能通过4项新功能提升生产力和效率，包括固定和重新命名各个 Bard 对话，导出代码到更多的地方，通过分享链接更轻松地分享部分或完整的 Bard 对话，在提示栏中使用图片。不过，有些功能目前仅支持英文。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称，人工智能开发商 OpenAI 涉嫌将民众个人声誉和数据暴露于危险中，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因此展开调查。这是 OpenAI 目前遇到最强力的监管措施。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本周发布一份20页的文件，要求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 OpenAI 提供如何解决 AI 模型相关风险的记录。委员会正在调查 OpenAI 是否有造成消费者声誉受损的不公平行为。这次调查再次象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汉大力管控科技公司的决心。贸易委员会先前申请暂时阻止微软收购游戏大厂动视暴雪，几天前被法院驳回，将再次上诉。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2020年12月控告瑞波币的发行商 Ripple Labs 违反美国证券法。纽约南区法院的法官托雷斯周四指出，消费者通过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交易不受证券法的规范，而让瑞波币在24小时内上涨超过60%，从0.47美元涨到0.76美元。 目前瑞波币的市值为41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大加密货币。前三名依次是比特币的6090亿美元、以太币的2410亿美元以及泰达币的834亿美元。自从 SEC 上个月对主要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和 Coinbase 的控股公司 Coinbase Global 提起诉讼以来，加密货币行业的处境变得不稳，引发对这个行业做进一步监管的挑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四说，目前华府正在和莫斯科进行谈判，以释放先前遭到拘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这名美国记者此前因间谍罪被关押在莫斯科的监狱，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天。请听报道。
据拜登总统周四表示，美方目前正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希望先前遭到俄罗斯当局拘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戈什科维奇能够获得释放。此前，这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是在叶卡捷琳堡市进行报道时因间谍罪被捕。莫斯科一家法院最近还维持了一项裁决，将他拘留至8月30号。克林姆林宫本月早些时候曾说，他对与美国进行又一次囚犯交换持开放态度，这将释放戈什科维奇，并可能换取因网络犯罪指控而被美国拘留的俄罗斯人弗拉基米尔·杜纳耶夫。但莫斯科方面表示，谈判必须秘密进行。对此，拜登总统周四在芬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到，美国对此感兴趣。拜登说，我对交换囚犯是认真的，我认真的尽我们所能，让被非法关押在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美国人获得自由，而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不过，莫斯科当局提到，在当地法院对他的指控作出裁决之前，双方不会进行交换，但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中国报告，提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恐怕会对自由民主体系构成生存威胁。德国在同一天也公布中国战略，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呼吁欧洲团结对抗中共的贸易胁迫。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说，欧洲已经觉醒，形成一个重要的力量去抗衡中共。请听报道。
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7月13号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国家情报机构无止境且积极地针对英国行动，对英国的经济、政治、民用基础设施和学术界进行全国性攻击。报告提到，中共有野心成为让其他国家依赖的全球科技和经济强权，这对英国构成最大风险。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英国情报委员会这一份报告对于中共的本质有很清晰的认识。他提到，俄乌战争让全球自由国家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也有求于中共，求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求中共不要打台湾，求中共不要当快乐第三人，结果造成中共继续做大。桑普说，
结果你面对门前的一个较小的威胁，但是却忽略掉一个在这个较小威胁背后一个更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报告是告诉全世界，中共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不要让俄乌战争蒙蔽了自己的头脑，全球能够一致的对抗这个最邪恶的中共政权。我觉得这个报告有这样的目的。
就在同一天，德国联邦内阁13号也通过了首份的中国战略，而美国去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就将中共视为最重要竞争对手。桑普认为，德国在欧盟20多个国家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国家有跟中共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匈牙利等等，所以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是非常具有高度挑战性的。桑普说，
那这两个不同的英国跟德国一先一后差不多同时期这样子的说法是告诉大家，全球去遏制围堵中国，虽然布林肯说美国没有任何的意愿去遏制围堵中国，但是你看看大家对于中共国的那个打压，那基本上不能手软。
桑普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报告代表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欧洲其实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觉醒，不像川普时代，只有美国在单打独斗。欧洲现在也都在努力跟进，不再被俄乌战争蒙蔽了眼睛，都看清中共想要征服全世界的战略野心。他希望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欧美各方面的主流，以及主导这些国家政策的力量，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才是自由民主世界的福音。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这次乌克兰高级将领证实，乌军已经从美国获得支援的集束炸弹，预计这些集束炸弹将对乌东的战局产生更大层面和范围的影响，并加强对俄军的震慑威力。请听报道。
据一名乌克兰高级将领周四向 CNN 证实，乌克兰已经从美国获得了有争议的集束弹药。塔夫里亚的联合部队行动指挥官亚历山大·塔尔纳夫斯基准将说，我们刚刚得到他们，但还没有使用，他们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的局势，敌人将放弃有可能使用这些弹药的那部分占领地。上周五，拜登政府宣布，作为安全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将向乌克兰运送集束弹药。拜登总统也说，这项决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乌克兰总统政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说，毫无疑问，特别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集束弹药，它无疑能够对士气已经低落的俄罗斯占领军产生非同寻常的心理情感影响。塔尔纳夫斯基说，乌军高级领导层将决定可以使用这种武器的地区。根据设计，集束弹药通常会释放大量较小的子炸弹，这些子炸弹可以在大范围内造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伤力，而那些未能爆炸的子炸弹在冲突结束后的几十年内都会构成威胁。目前全球有100多个集束弹药公约的缔约国禁止这种弹药，但美国并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塔尔纳夫斯基强调了使用集束弹药的限制，表示乌军会禁止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这种弹药，即使在俄军占领的地区也不例外。而美方也表示，乌克兰已经做出书面保证，不会再有平民的地区使用集束弹药，并将对集束弹药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以便最终能够展开排雷行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播报：拜登说俄国已输掉战争，盼乌克兰反攻。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说俄国已输掉战争，盼乌克兰反攻；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跨党派台湾税收协定法；
中共黑客入侵美国政府机关邮箱，布林肯向王毅表达关注；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下周访美，并将在国会发表演说。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13号说，乌克兰有朝一日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在乌克兰仍与俄罗斯交战时就不可能发生。拜登与北欧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之后，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关于他们是否应该加入的问题，而是关于他们何时可以加入，而且他们会加入北约的。拜登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输掉了乌克兰战争，莫斯科当局资源短缺且陷入经济困境。他说，普京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他不可能赢得乌克兰战争。拜登还提到，他期盼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反攻会导向结束战争的谈判。
英国国会下议院专门负责监督政府情报工作的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资深议员周四公布一份最新报告，指出 中共政府的间谍情报机构正在以举国之力在英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活动，对英国情报机构构成了挑战。报告严厉抨击英国政府对中共构成的威胁的反应完全不适当，过多聚焦短期经济利益而不是长期的风险。英国首相苏纳克回应说，只要中共的行为或意图对英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英国将继续采取迅速回应。苏纳克提到，政府已经加倍投资跨部门中国事务的相关能力，并特别着力于采取跟最密切盟友伙伴协调一致的对华策略，包括美国、欧洲各国、澳洲、加拿大和日本。情报委员会主席路易斯等国会议员则对苏纳克的声明表示不满，称之为薄弱无力。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推进一项议案，将终结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在美国的职能和享有的外交待遇。这项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利共同提出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议案，周四在参议院外委会以口头表决的结果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议案生效30天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3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如果美国总统认证不应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在6个月内停止运作。但如果总统认为香港经贸办应该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国会也有权利提出否决决议。如果决议案获得通过，将迫使行政部门撤销香港经贸办的外交特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13号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会议，在会外进行双边会晤。布林肯提出台海问题，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微软公司12号指出，中共黑客入侵美国政府机关，布林肯也对王毅说，会让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美国国务院说，两人进行了坦率且建设性的讨论，这次会谈是维持沟通渠道畅通的一部分努力，来厘清美国在广泛议题上的利益，以及负责任的管控竞争，降低误解误判的风险。这是布林肯6月份访问中国后，1个月内2次跟王毅会谈。前一轮美国高官访华，并未有达到美方寻求的恢复两国军方对话。12号，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罕见地拜访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会谈。分析家指出，这些会面的目的在于扫除障碍，为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稍晚举行拜习会铺路。
世界卫生组织周五说，常用在软性饮料中的人工甜味剂阿斯巴甜已被归类为可能致癌，但并没有调整每天容许的摄取量。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6月6号到13号在法国里昂举行会议，首次评估了阿斯巴甜的致癌性。根据现有证据，阿斯巴甜被归类在 2B 组，这一组与肝癌之一的肝细胞癌特别相关。世卫组织营养剂粮食安全部门负责人布兰卡建议，消费者在含糖软性饮料和添加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的选择之余，应该考虑第三种选项，就是喝水，并减少摄取所有甜味产品。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癌症流行病学教授法罗说，二 B 组还包含芦荟萃取物和茶、咖啡中的咖啡酸。他说，大众不必担心与二 B 组化学物质相关的癌症风险。
7月14号是美国的全国炸薯条日，在这一天，人们会邀请好友开个派对，或者简单的点一份炸薯条。一些商家也会推出免费炸薯条等优惠活动。炸薯条日的传统已经延续多年。据统计，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消耗30磅炸薯条。国家日日历说，美国大约有超过1500个非官方的国家日，7月份有84个全国日，和食物相关的有16个。7月6号的全国炸鸡日，7号的世界巧克力日，14号的全国炸薯条日，也是全国通心粉和奶酪日，16号的全国冰淇淋日，也是樱桃日， 21号的全国垃圾食品日，24号的龙舌兰酒日，也是汽车餐厅日，27号的焦糖布丁日，也是苏格兰威士忌酒日，28号的牛奶巧克力日，29号的宽面条日，也是鸡翅日，30号的芝士蛋糕日，31号的鳄梨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下周访美，并将在国会发表演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股市周四走高，先前投资者连续第二天收到显示通胀放缓到几年来最慢增速的数据，有迹象显示抗击通胀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依然强劲。受此鼓舞，投资者继续涌入大型科技股，亚马逊公司在 Prime Day 促销活动的推动下上涨 2.7%， 芯片制造商英伟达上涨 4.7%， 通信服务类股票上涨 2.3%， 领涨标普500指数，其次是信息技术类股。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是市场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在更新了 Bard 聊天机器人之后上涨了 4.7%。华尔街迫切期待在未来几天看到六大银行的第二财季业绩。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将在周五上午公布业绩。医疗健康行业的领头羊联合健康保险也将在周五公布财报。美元跌到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债收益率继续下滑。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下跌 0.8%。基准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周三的3.86%降到3.759%，对美联储政策预期更为敏感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从4.74%降到4.611%。在其他市场，油价继续上涨。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基准美国原油期货上涨1.5%，到每桶76.89美元，是四月底以来的最高结算价。
据台湾中央社今天引述中国媒体财联社11号报道，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计，今年上半年约1200家金融机构分行关门，而且是不分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与农村信用联社。报道还引述其他媒体统计，去年中国约有2400家分行歇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13号报道，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分析说，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也就是所有经济体都靠银行融资，当整体经济下滑，连带拖累银行的获利，因此当金融机构不见经济反转反弹，干脆就收分行。此外，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也反映在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中。中共海关总署13号公布，以美元计价，中国6月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 12.4%， 创三年来最大跌幅，超过市场原先预期的 9.5%， 进口减 6.8%， 高于市场预期的 4.1%。
纽约一名美国检察官周四说，破产的加密货币贷款公司涉事网络的创办人兼前首席执行官马辛斯基被捕，并被控犯有欺诈罪，同时三个联邦监管机构起诉了他和他的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说，涉事网络从事高风险交易的行为，并提供无抵押贷款。 SEC 说，涉事网络还谎称通过首次代币销售筹集了5000万美元，并说拥有100万活跃用户，而实际上他只有大约50万储户，其中很多不再活跃。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起诉了涉事网络和马辛斯基。联邦贸易委员会说，已经和涉事网络达成协议，永久禁止他处理客户资产。1月份，纽约州总检察长起诉马辛斯基，指控他通过隐瞒借贷平台的财务状况不佳，诈骗了投资者几十亿美元的数字货币。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四宣布，拜登总统下周二将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以讨论俄罗斯和伊朗的深化军事关系以及中东安全等议题。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四宣布，下周二，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将到访白宫，预计此次访问将是仪式性的。访问将纪念以色列1948年建国75周年。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庆祝建国75周年之际，这次访问将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久的伙伴关系和友谊。让皮埃尔说，拜登总统将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总统会强调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并讨论如何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推进平等的自由、繁荣和安全行动。他也补充道，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俄罗斯与伊朗不断深化的军事关系，以及伊朗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艾萨克·赫尔佐格自2021年起就担任以色列第11任总统，他也是以色列独立宣言后第一位在以色列出生的总统。作为以色列前总统哈伊姆·赫尔佐格的儿子，艾萨克于2013年至2017年曾担任工党和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主席，2013年至2018年期间则担任反对党领袖，并在2015年立法选举期间担任工党总理候选人。2021年当选总统后于7月7号就职至今。下周二，赫尔佐格除了会在白宫与拜登总统会晤外，他也将于下周三在白宫与副总统贺锦丽会面。此外，赫尔佐格还受邀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也是华盛顿接待外国元首的最高荣誉。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周四在一个口头表决中通过了2023年台湾税收协定法，这一法案旨在授权拜登行政当局与台湾协商并完成美台之间的税收协定，以鼓励美台双边贸易投资，并避免双重课税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财务负担。请听报道。
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梅南德斯以及外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基姆·里奇提出的台湾税收协定法是参议院外委会在工作会议中安排的第一个表决案。在法案经由口头表决通过之后，梅南德斯、里奇以及两位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及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米特·罗姆尼发表了四个人的共同声明，对这个跨党派立法能通过表决表示肯定。声明说，这一立法为美台在关键战略产业如半导体的投资提供便利。外委会主席梅南德斯说，如此将提供美台企业更多便利，以避免双重课税，并对防止逃税做出保障。由于台湾独特的地位，美国与台湾无法签订税收条约，但这项立法已经尽可能接近通过具备税收条约的主要特点，它为一个协定奠定了基础。在这么做的同时，这项立法证明了美国对台湾展示的深度敬意，在做法上如同美国一些最紧密的伙伴一样。梅南德斯是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他表示，台湾税收协定法为美台打造的经济关系将支持双方的供应链韧性，以及美国及其伙伴和盟友未来的经济安全。他期待与国会同仁合作，以确保这一立法能够尽快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另外，在众议院方面，共和党籍众议员阿德里安·史密斯、尼克尔·马里奥塔斯基以及民主党籍众议员苏珊·戴尔贝尼、赵美心在5月25号提出一项决议案，就与台湾达成税收协定的价值表达众议院的意见，呼吁通过立法避免美台之间的双重课税阻碍了彼此的经济关系。决议案详列了美台签署税收协定的理由，包括台湾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台之间有一系列包括贸易、技术与投资的经济对话，双方经济关系紧密，美国与66个国家签收税收条约，而台湾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税收条约的一个。台湾与34个国家签有税收协定，如果美台能签署税收协定，将可以通过减少双重课税刺激双边贸易投资，增加经济效益与融合。此外， 台北美国商会又在2022年白皮书中呼吁美台持续探索签署税收协定的可能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